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5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是新闻汇编，首先请听重要时事。爱尔兰各界关注中共活摘器官，澳洲调查团宣布申请赴中国调查活摘器官，揭露邪党暴行，唤醒正义良知。本周知悉15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被迫害致死。然后是大陆综合，首先是大陆综合消息，然后请听大连法轮功学员田云海绝食反迫害逾百日，情况危急。上海女子劳教所对大法弟子体罚和关禁闭迫害，注意北京市内网吧安装的监控摄像头。610成员明真相称全中国很快都要学大法，明真相的居委会主任，明真相的公安警察不参与迫害。本周1038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564名觉醒世人发表严正声明。接下来是海外综合，请听海外大法弟子证实法综合报道。在今天的弟子切磋整体提高栏目里，我们将向您播读以下弟子的交流文章。读彻底解体邪恶想到的，重视从一丝一念中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让一丝一念放射出大法所造就的正神的光焰。大法弟子不应该执着于2008年北京奥运，正念否定旧势力设下的病业陷阱，抓紧时间叫醒身边的同修，谈集体学法。我是怎样在学法中去掉执着的？同修之间应注意恰当处理前物关系。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是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栏目，您将会收听到大陆大法弟子对居委会讲清真相很重要，建议收集监狱劳教所信息，共同彻底解体邪恶，戳穿中共恶党经济繁荣的欺世谎言。欢迎您收听这期节目的详细内容。
首先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11月24日至11月30日发生在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爱尔兰各界关注中共活摘器官，爱尔兰议会11月23日举行关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听证会，外交事务联合委员会主席迈克尔伍兹先生致辞欢迎乔高先生来访，同时欢迎3名法轮功学员到会作证。参议员乔·奥图尔向委员会介绍了乔高先生的背景和他的关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独立调查报告，希望乔高的演讲有助于制止这场残酷的迫害。乔高在其调查报告的基础上给出了新的证据。乔高先生还介绍了他和麦塔斯先生对证人的采访和对调查电话的核实， 调查电话表明，有些中国的医院直接承认他们有年轻的健康的法轮功学员器官等待着患者来手术移植。委员会主席迈克尔伍兹先生称，乔高的报告不能不读。他说，报告提出了无法回避的严肃的问题。伍兹先生要求中共当局允许国际社会独立调查组织调查这些指控的真实性。法轮功学员代表戴东雪女士介绍了她的家庭被中共迫害的故事。她指出，关于中共活摘器官的事情，有些西方的政府和媒体有疑问，这是因为他们对中共的本性认识不清导致的。如果他们知道中共的本性是残忍的、邪恶的，而且一直以杀戮来维持统治，他们就不会感到疑惑。比如，中共从小学就开始灌输暴力斗争哲学。爱尔兰国家电视台、电台、爱尔兰时报均做了详尽的采访和报道。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一事在爱尔兰各界产生了巨大的震动。爱尔兰议会外交事务联合委员会发表新闻公告指出，乔高告诉联合委员会，所有参与其中的作恶者，包括医生，都必须尽快受到国际刑事法庭的审判。乔高说，我们正面对世界上一种前所未有的邪恶，在这样的罪行面前，即使是罗马条约和国际刑事法庭所定义的那些人权罪行，都是小错一桩。参议员乔·奥图尔就乔高先生和他的关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发表了新闻公告，表示爱尔兰政府必须现在就对欧盟施加压力，让这个迫害马上停止。爱尔兰时报11月23日报道，爱尔兰国家议会在听取了大卫·乔高先生关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后，要求爱尔兰外交部长向中方提出质问，并准备与中共驻爱尔兰大使进行面谈。
澳洲调查团宣布申请赴中国调查活摘器官。在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全球第一个赴大陆调查分团澳大利亚调查团成立后，11月24日，澳大利亚维省调查团正式成立，并在省会墨尔本率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申请赴中国，对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一事进行不受限制的实地调查。调查团团长、国家民事委员会主席彼得·韦斯特摩说，许多澳洲民众对中国法轮功良心犯仍然被谋杀以摘取器官做移植交易的指控感到极度震惊，这种罪恶发生在将要举办奥运会的中国是完全不能令人接受的，所以我们准备进入中国进行不受限制的调查。调查团成员、维省麦瑞布农市市长简内特莱斯说，考虑到乔高梅塔斯报告的指控非常严重，不去采取行动是不负责任的，因此我愿意参团去中国调查。维省调查团负责人说，他们计划前往河北、吉林和湖北三省进行实地调查。代表团已经于11月23日写信给中国驻墨尔本总领事梁淑根，要求和他面谈，讨论这次行程的安排。澳大利亚真相联合调查团发言人肖中华说，如果不让我们去中国调查，更加说明了乔高麦塔斯报告的真实性。在这次新闻发布会前，维省调查团相继接到维省的一些议员发来的书面和电话支持。省议员鲁宾逊说，我支持对发生在中国的令人极度不安的活体摘取器官一事进行进一步调查，我对那些致力于这项工作的人表示祝贺。澳大利亚广播电台27日采访了调查团团长彼得·韦斯特摩先生。
揭露邪党暴行，唤醒正义良知。下面是世界各地九评退党活动的综合报道。11月26日，韩国法轮大法学会首都地区辅导总站在水源市举行声援超过1500万人退出中共的大游行。许多中国人在看过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图片和听取了关于中共摘取活体器官的真相说明后，禁不住对共产党的反人类暴行义愤填膺。一位中国人喊道，我们都知道中国共产党坏，但当面没法说。这句话充分显示中国人对共产党的唾弃，也凸显了中共暴政所制造的恐怖氛围。
日本法轮功学员在静冈市的繁华商业街举办了抗议中共迫害的活动， 通过模拟演示揭露中共非法摘取法轮功学员活体器官，希望唤醒更多善良民众的正义和良知，并呼吁更多的人签名支持国际社会积极调查中共暴行。
21日，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主席李迅受国会外交委员会人权小组之邀，在中国人权听证会上就中国法轮功学员7年来遭受的迫害作证。李迅引用中国维权律师高志胜给中国领导人的公开信中的话说，在政府针对自己的人民毫无人性的残暴记录中，其最持久的震荡着我的灵魂的不道德行为记录，即是610人员及警察的完全程式化的、几无例外的针对我们女同胞、女性生殖器攻击的下流行径。李迅引用了高律师在信中提到的两个案例，简单介绍了法轮功和中共迫害的情况，并提到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11月17日是捷克共产党解体17周年纪念日，捷克法轮功学员借此良机举办了一系列弘法讲真相活动，和主题为反倒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唾弃中共恶党的大游行。游行中不断有人加入游行队伍，并主动散发传单，整个游行把布拉格市中心的大街小巷走遍了。19日，法轮功学员在布拉格市中心广场设展台，揭露中共邪党。此次活动得到了捷克媒体的关注，国家电视台对中共倒卖器官做了深入报道。
耶路撒冷邮报11月22日报道，以色列法轮功学员控告在以色列访问的前北京市长刘琦犯有罪行。文章说，以色列法轮大法协会要求将刘琦逮捕，因为他犯有反人类罪行。
本周至系15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被迫害致死，其中有2宗已被确认。林世雄，男，46岁，朝鲜族，延边吉林朝鲜自治州延吉市人，曾为法轮功被迫害给延吉市长写了封公开信，因而被非法劳教1年。2002年，延吉市国保大队又在延吉看守所非法关押林世雄长达2年后，将其非法判刑13年。林世雄在吉林监狱被迫害的生命垂危后保外就医，于11月20日左右去世。
杨洪全，男，36岁，原吉林市人，居住在延吉市。2000年在天安门正式大法，被恶警打得头破血流。2000年、2003年、04年，共3次被绑架到看守所酷刑迫害，包括毒打、用木板刮肋条骨等。在种种的身心摧残下，患上了尿毒症，于今年8月29日含冤离世。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720以来的7年中，通过民间途径能传出消息的，已经有2989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例分布在全中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另有1673宗因学法轮功而被迫害致死的案例，需要进一步确认核实。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简讯。11月21日是成都市大法弟子邓维健重获自由的日子，可是就因为他说法轮大法好，被青白江区610公安局肖家院社区从监狱直接绑架到新津洗脑班继续迫害。邓维健是原四川化机厂管线分厂、现核能公司职工，因修炼法轮功曾多次遭不法之徒的绑架和非法关押。2002年11月22日被广汉城北派出所绑架，后被广汉协党法院非法判刑4年，于2003年底送到德阳监狱。
耿森林是黑龙江富裕县塔哈乡小哈伯村人，在2005年由于正式大法，被当地公安和歧视610在正月初8强行带到歧视铁峰区公安局，被非法关押22天。恶警和610人员对耿森林进行毒打、电棍电击，还将他扒光衣服，只穿短裤，坐在铁椅子上，在零下20多度往他身上浇凉水。 他没有对邪恶屈服。鄂警说，中国的刑具不行，就用进口的美国高强电流电击刑具，把正负两极掐在手上和脚上，电了一会儿，鄂警一看不起作用，就把两极掐在小便上和肛门里。经过邪恶十多天的迫害，耿森林仍然坚定修炼，并向鄂警讲真相。最后，鄂警和610人员一连几天不让他大小便。关押折磨22天后，把耿森林送到骑士劳教所劳教三年。耿森林在被捕六个月后正念闯出，现在流离失所。
大连法轮功学员田云海绝食反迫害逾百日，情况危急。被非法监禁在盘锦监狱的大连法轮功学员田云海为抵制迫害已绝食100多天，情况危急。其父母近日到盘锦要求接见，被鄂警无理拒绝。大连市法轮功学员田云海，男，34岁，本科毕业，原在大连铁路13局一处工作。他为人正直善良，乐于助人。2005年7月1日，以陈鑫、董健为首的大连国宝大队在光天化日之下绑架田云海，对田云海野蛮殴打折磨。后甘井子区检察院、法院对田云海非法判刑，将其非法关押于盘锦监狱一监区6大队。一次，田云海阻止警察打其他大法弟子，被鄂警用电棍、老虎凳等酷刑折磨。田云海绝食抵制迫害现已104天，情况危急。田云海现已被关到5监区并监。其父母近日到盘锦要求接见，被鄂警无理拒绝，请求全世界善良的人给予关注和紧急救援。
上海女子劳教所对大法弟子体罚和关禁闭迫害。上海市女子劳教所5大队大队长许杰杰、副大队长蒋启琼几年来残酷迫害大法弟子，使用种种流氓手段对大法弟子进行长时期体罚和关禁闭迫害。他们调教出一批吸毒劳教人员，成为他们迫害大法弟子的工具。这些工具百般刁难大法弟子，经常有大法弟子受到长时期体罚、强迫静坐和静立。每天早晨5点起床后，坐在凳面凹凸不平、有着镂空花纹的小凳子上，膝盖呈90度，两脚并拢，腰背挺直，保持不动。除3顿饭、上厕所，一直坐到晚上10点半，强迫静坐17个小时不能动，屁股坐烂了，血水沾在内裤上。这样被体罚有连续几个月、半年、一年的都有。强迫静立也是长达17个小时。还有一种迫害手段是关禁闭，经常有大法弟子被关入3平米左右的禁闭室，每天24小时不能走出，吃喝拉撒都在里面，从早晨5点一直静立到晚上10点半才睡觉。鄂警们经常把大法弟子的荤菜和点心扣下，加给转化的和吸毒人员吃。更恶劣的手段是对坚定的大法弟子延长迫害期。
注意北京市内网吧安装的监控摄像头。北京市今年5月份开始开展所谓整治网吧专项行动，北京市要求所有大小网吧在今年内都将被摄像监控，加强了对网络真相传递和言论自由的控制，妄图阻止世人明白真相，获得救度。同时，监控采集到的信息由公安机关统一管理，北京市文化执法总队等有权查阅网吧信息的部门也将实现信息共享。希望在北京网吧上网的同修注意安全，同时发正念，彻底解体操控实行网络监控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
610成员明真相，称全中国很快都要学大法。黑龙江省某市有一位妇女，今年在亲友的介绍下要学练法轮功，她的老伴儿因为受邪党谎言欺骗极力反对，老两口争执不下，闹得不欢而散。可是不几天，老伴儿突然对她说，法轮功既然真好，你就好好练吧，我再不反对你练功了。这180度的大转弯令她吃惊不小，一问才知道，原来老伴儿询问了在某省610任职的儿子，儿子听说母亲要学大法，毫不迟疑地对父亲讲，让我妈学吧， 全世界、全中国很快都要学大法了，别反对我妈学。老伴儿一块悬着的心落了地，态度来了个彻底转变。
明真相的居委会主任，黑龙江某市有一个老年大法弟子学法小组，无论邪恶怎样嚣张，都在坚持集体学法。因为照顾其中一位阿姨行动不便，就在她家学法。时间久了，邻居都知道，居委会主任也知道他家有学法小组，谁去他家学法也都清楚。主任了解大法真相，经常给学法小组提供信息，保护学法小组的安全。今年七月，派出所查户口，有一天要到这个阿姨家看看。主任知道后，急忙告诉阿姨，他们正在学法，知道消息后，立即转移到附近发正念。派出所警察来了之后，主任赶忙阻止他们，怕查出资料，把他们让到常人家去了。这样的居委会主任，老百姓有事儿都和他商量，被别人信任、尊敬，这些不都是福报吗？
明白真相的公安警察不参与迫害。十月假期期间，山西某城市一名大法弟子发真相资料时，被受邪党毒素极深的恶人拖上出租车，绑架到当地派出所，同时拨打110报警。到派出所后，大法弟子发正念讲真相，在所长得到110回话，这事儿我们不管，你们自己处理的情况下，所长说，你们这些情况我们从网上都知道，以后注意点，你走吧。大法弟子为110警察、派出所所长等人为自己的生命选择了美好的未来而高兴。
本周1038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本周1038人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564名觉醒世人严正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正式法综合报道。
第75届好莱坞圣诞巡游11月26日晚在洛杉矶好莱坞举行，法轮功团体应邀参加了这项具有悠久历史的节日盛典。美西天国乐团浩荡整齐的队形，唐装仙女色彩鲜艳的服饰，腰鼓队振奋人心的鼓乐声，以及精美的花车令众媒体聚焦，沿途观众掌声欢呼声不断，并有观众向法轮功学员双手合十鞠躬致意。好莱坞圣诞巡游聚集了约50万观众，当晚全美直播中，电视台用了2分半钟报道法轮功队伍。次日，全美第三大报纸《洛杉矶时报》把法轮功腰鼓队的图片放在了专版的头条位置。
11月26日，2006年法国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巴黎华侨文教服务中心隆重召开，13位大法弟子就他们近年来的自身修炼、做好三件事交流了自己的体会。来自法国、瑞士、比利时等国的弟子参加了此次盛会。
11月25日，由150多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多伦多天国乐团分别参加了加拿大万锦市、巴里市和布兰福特市的圣诞节游行，受到主办机构及观众的好评。万锦市游行主办者给参加队伍评奖，天国乐团获得2等奖。
新西兰奥克兰豪威克区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圣诞游行，今年阵容最庞大的队伍是由法轮功学员一个月前刚刚组建的新西兰天国乐团，在整个游行的途中获得了无数掌声和欢呼。
同日，位于新西兰北岛中部的旅游胜地罗托鲁阿举行了圣诞大游行，法轮功学员的花车最具特色，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仙女、武士、皇帝、贵妃及道士装束，令沿途观众耳目一新。 当市长和家人经过法轮大法学员的花车时，与部分身着唐装的法轮功学员交谈留影。
25日晚，日本法轮功学员参加了爱知县道泽市国际友好协会主办的一年一度的国际交流之夜活动，并表演了舞蹈《花仙》和笛子独奏《傲雪春梅》，之后还演示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并现场教功。晚会主持人兼宫女士也现场学功。
11月23日，美国芝加哥市举行感恩节大游行，法轮大法团体第四次参加了这个美国第二大游行。今年200余位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以多声部演奏了《法轮大法好》《美丽的美利坚》等乐曲，在整个游行的沿途获得了无数掌声和欢呼。
21日，由台湾嘉义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受邀参加大林镇的彩街游行活动，队伍由灿烂的法轮大法金色横幅前导，清亮的鼓声渐加着铜镲声，祥和而富震撼力的韵律飘荡在空中，让街道两旁商家、路边小贩和民众精神为之一振。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法弟子静远的文章，读彻底解体邪恶想到的。1个月前，师父发表了彻底解体邪恶这篇新经文，由此我再次想到一个多次考虑过的问题，在正法中，大法弟子根本就不应该受到迫害，这种迫害更不应该持续这么多年，这不仅仅是因为信仰无罪，修炼无罪，这是从常人层面讲，从修炼角度讲更是如此。如果我们整体上真能达到法对修炼人的基本要求，这场迫害根本就不会发生。即便迫害发生了，如果我们能够马上调整自己，达到法的要求，这场迫害早就结束了。我还看到一种现象，7年的迫害在很多学员的头脑中造成了一个印象，认为迫害已经成了一种庞大的客观存在，结束迫害不是我们每个修炼人力所能及的，而反迫害也成了我们日常修炼的一个不得不接受的自然的组成部分。这些都不是正念强的表现，是使迫害在世间得以延续了一年又一年的原因，是我们作师一次又一次主动结束迫害的机会的主要原因之一。第一个问题，从常人这层里看，我们因为追寻真善忍而遭受迫害，这绝对是无辜的。但是从修炼的高层里看，我们每个人是否真的完全无辜呢？其实我们很多人在修炼上的不成熟和不能真正在法上尽快提高，是使邪恶钻了空子，发动了迫害，并得以持续至今的主要原因之一。虽然这是修炼的问题，而且我们都有师父在管，旧势力及其安排的邪恶生命没资格干预，但毕竟我们在法上的不成熟给他们提供了发动和维持迫害的借口，给师父正法造成了更多的复杂和艰辛。举几个例子说，如果1999年4251亿大法弟子中至少有半数以上能够认识到作为大法修炼弟子的维护法的责任，都清醒地站出来以维护法为重，而不是只有上万大法弟子到北京上访，425早就是解体迫害与未成型之前的历史纪念日了。如果99年720和720之后那一两个月之内，大法弟子的主体能够清醒无私地站出来，把讲清真相维护法作为自己的第一要任，不是为了追求个人的圆满而站出来， 也没有很多人在等大家都站出来，自己才跟着一起站出来。没有很多人为了个人在世间的一些名利情而被怕心所奴役。没有一批大法弟子产生依赖那个常人总理来为我们结束迫害的心。没有一批学员为了维护自己而传假经文，也没有那么多大法学员带着搞文字游戏的不严肃心态给邪恶写下不练功的保证书。那么常人中的江魔头就兴不起迫害初期那股铺天盖地的恶浪。如果2000年5月22日师父发表新自明这首诗之后，大法弟子真能立刻扬起一番兼修大法紧随师，如果2000年6月16日师父发表经文走向圆满后，感到自己扬帆有阻力的大法弟子都能马上找出和放下自己的根本执着，如果2001年5月明慧编辑部遵循师父的安排发表发正念一文后，大法弟子的主体能马上重视发正念，坚持每天发好正念，如果1999年来师父在发表的130多篇讲法、诗歌、短篇文章、贺词中，针对我们大法弟子整体中每个弟子指出的问题，我们都很快正视和归正了，告诫我们一定要做好的事情，我们都谨遵师命，不敢懈怠地去做了。如果邪恶活摘大法弟子器官的罪恶曝光之后，大法弟子整体上没有让怕心、疑惑和彷徨阻挡那么长时间，而是加大力度揭露迫害，抓住时机突破以往讲真相中遇到的障碍和关卡。如果我们不把彻底结束迫害当成师父的事、常人名人的事、当成其他大法弟子的事、当成还跟不上正法进程的同修的事，那么这场迫害就不会延续到今天。所以我们对这场迫害延续到今天这件事都有责任，既然都有责任，就更不能掉以轻心。有不少同修几年时间坐下来产生了懈怠，我自己也有过这个问题。我是海外学员，99年720之前就开始每天大量的努力做大面积讲真相的事，走过了艰苦艰难的几年，多年来没有休息日，半夜3点之前就能睡觉的日子极少，最近才多一些。可前段时间，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自己却内心深处感到一种始终摆脱不了的疲劳和消极，直到师父发表越最后越精进后，才受到很大震动，才看到自己多年来在一些方面没有达到法的要求的原因。我悟道，修炼不能想当然，认为只要做就行了，或者认为已经很努力了，提高很多了，或者认为自己修到那个程度就可以了，不求更高，或者认为这个执着无关紧要，那个观念不影响大事等等，这些都是用人心在对待修炼，在想当然。修炼人要时刻明白法对修炼人的重要，在心灵中保持对法的谦恭和静听，保持学法的精进，才能不断地学进去，才能不断地认识到自己的执着，不被常人观念和假象障碍住，在法理认识上的升华。我也越来越明白我们过去修的、做的如何不到位，以至于现在正法所需要我们做的很多事不能水到渠成，所以更感到现在的每天都很紧迫。而且不但要每天学好法、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还要有效地帮助其他同修，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都是在师父正法时期得了法的生命，宇宙中是这样看我们的，修炼谁也代表不了谁，谁也代替不了谁。而且法对修炼人整体有要求，整体的控制是一定数量的个体在一些问题上长期不提高造成的。第二个问题，彻底解体邪恶，法对修炼人的要求是否高不可及？不是的，大法对修炼人的要求的确很高，要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要我们这些在常人中修炼的生命不但修好自己，还要尽量的多救众生，这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要扎扎实实的修才能达标。同时法在不同层次有不同的要求，而且我们每个大法弟子所去的境界不同， 从某个层面上讲，可以形容为归去来处，所以修炼的路不同，法针对每个大法弟子的要求高低也不同，但是法对修炼人的基本要求是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必须达到的，特别是迫害发生之后，虽然要想结束迫害，就必须比迫害没发生之前标准更高，做得更好。比如个人体会，425之前，如果大法弟子的主体对病业问题都有清醒的认识，那么那些科匹流氓也就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没做到，科匹的造谣出来了，我们就不但要自己有清醒的认识，还要能给别人用别人能够理解的方式讲清这个问题，这个要求就比没被钻空子之前要高了一些。如果大法弟子主体受党文化和无神论的影响没有那么严重，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放下名利情，把大法和大法修炼放在应有的神圣崇高的位置，并用理性的深入浅出的语言弘法，邪恶就无法借用我们的执着和漏洞造出相应的谎言去毒害众生。因为这场迫害不是人对人的迫害，而是另外空间邪恶操控的针对在常人中修炼的人的迫害。这方面的迫害既然发生了，我们不单要摆对科学和修炼的关系，常人中名利情和大法的位置关系，还要身体力行地证实自己在法中得到的认识。但法对修炼人的基本要求并不是高不可及的，而是都应该做到的。那么基本要求至少包括哪些呢？个人理解，不仅仅是努力做到学法练功的形式，更主要的是在达到师父对学法的要求中，越来越多地用正念明白大法的内涵，用正念理解大法和大法修炼，时刻牢记大法和自己、大法和众生的关系，知道修炼比常人中的任何事都神圣，明白正法时期得法修炼的机会无比难得，明白师父要极大限度地救度一切众生，还包括明白修炼人不仅仅是常人中的好人、比较好的人，而是天策有名、地狱不管的大法弟子。虽然和常人一样在世间有衣食住行、家庭工作，但我们在这里的目的和常人心目中的生活目的有本质的不同，我们是走在神路上的生命，每天都应该在走出人、成为神的天梯上努力攀登。七年来，我们走在法中，走向成熟，进步很大，但在如何解体迫害这个问题上，是否还有一部分人仍在把自己当成常人？比如具体到反迫害中，一遇到困难就把自己当成常人中一个遭受不公的人，一个无辜受迫害的好人，一个既无通天权势又无神奇法术的平民百姓。如果我们在救度众生中需要用常人能理解的概念和方式去揭露迫害，但我们不能把揭露迫害的意义混淆于常人受冤枉遭难时的求助求同情。这场迫害的根本成因在其他空间、旧势力及其各种因素的目的是要淘汰生命，而不是尽量救度。他们要竭力淘汰的不光是世人，还有他们认为不合格的大法弟子。大法弟子如果陷于常人受委屈、受迫害的心态做三件事，再揭露迫害也是常人在做常人的事，而常人是无法解体迫害的，不能再有这方面的错觉和误解。这方面的误解与正念之间可能只有一念之差，而一念之差就是天地之别。扫荡最后的邪恶要靠全体大法弟子的真念、神念、正念。宇宙中无数的生命时刻在注视着我们，他们不把我们当常人看，我们自己也不应该被世间的假象所蒙蔽。这次师父发表了彻底解体邪恶，个人理解，这是给我们全体大法弟子，特别是身在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整体的又一次冲锋号。大法弟子都重视学好法，才能不再把头脑中的常人观念与外来干扰当成真我来维护，每天都可能是我们彻底结束迫害的那一天。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敬诚的文章。重视从一丝一念中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师父在美国佛罗里达法会上的讲法中说，那么大家想一想，人类的社会，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一切能是偶然存在的吗？甚至于每个大法弟子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你甚至于思考的一个问题都不是简单的。将来你们看，都是安排的相当细密，不是我安排的，是这些旧的势力安排的。对此我深有体会，比如有的以前和旧势力签过约的，说到时就在色欲方面出问题，到这时就有一个人闯入你的生活，用色欲勾引你，你也许就沉沦下去，最后放弃修炼。所以任何事情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如果修炼者自己有执着，不愿放弃，思想符合了旧势力对你考验的标准，他们就有了理由不放你过去，对你进行破坏性的检验。他安排的那一套就能起作用，但是没有办法。完全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就能否定他们的安排。这方面的教训很多，例如一个修炼人在凶残洗脑中受尽了折磨，最后那个迫害他的人问他，你恨我吗？他说，没有你我修不成，这就等于承认了迫害。就像有的学员说，学大法上了保险了，万无一失了。这时旧势力就安排让死几个人动摇你的正念，看你还信不信大法，有啥心去啥心。这些心有些也是历史上他给你安排的，最后目的是保全他们自己旧宇宙的理，是为私的。而师父为我们安排的是无私无我，成就新宇宙生命的修炼之路。在师父正大穷的过程中，旧势力在死抱着原来的理不放的基础上，阻挠着大法弟子走师父为我们安排的修炼之路，对大法弟子进行破坏性检验。回顾我们修炼之后发生的桩桩件件过关的事，到底是师父安排下设难过的关，还是旧势力安排的所谓考验下过的关，在720以前都不得而知。但师父也在利用着旧势力的安排，看我们的心怎么动。所以每一关每一难都存在着修上去或掉下来的问题。但720以后出现的难都是旧势力安排的所谓考验，实质就是迫害。由于我们在人的生生世世中迷失了，又有后天观念的积累沉淀，这些观念的起因就不排除是旧势力的细密安排。他也许安排了你到一定时期产生什么样的不好思想，然后再针对你的思想下手，堂而皇之打着帮你去某某心的幌子进行破坏性检验。所以你能对你的一个想法一个念头随便忽略过去吗？现在当一出现被迫害的问题时，我们就会说这时就是你迫害，要发正念否定它。但为什么有的人在遇到问题后会很快悟到做到解体邪恶安排，没有长期陷在迫害之中？有的人就没有悟到做到，还在旧势力制造的磨难之中修而不能自拔呢？我想从我自身的修炼体会谈一下认识。从常人形式讲，我们要学习一门课程时，老师都会给我们讲定理、定义等，学完之后要做题，把这些定理、定义通过做题消化吸收，最后交作业判分。那么我们修炼学法、背法，法理要吃透，每天碰到的问题，家庭关系、邻里关系、同事关系、所见所闻，你都产生过什么念头？遇到名利情方面的事，你都怎么对待的？怎么看待的？尤其是720之后遇到的各种磨练人心的事情，你都是怎样应对的？这其实就是作业题，无形之中你都在答题。由起初的用人心对待，到慢慢的会用法理站在法上，用神念对待，一件事一件事的同化。
最后不知不觉中，自己感觉自己确实变得越来越善。周围的人也说，你和以前已判若两人，这在无形之中也证实了法。但这里我们要修成的果位差距还很大，法对我们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第一层看到的法就不能指导我们在高一层修炼了。所以我们要不断在法上认识法，也就是不断地在同化着法对你在不同层次的要求。如学法不深，遇到具体事时想不起来用哪段法针对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站在大法的角度上怎么看。其实师父早就告诉我们，遇到任何问题，法中都有答案。例如师父在转法轮武术气功中讲的抗击打问题，不用现用气，一挡功就到了。结合现在监狱里对大法弟子的迫害，邪恶们打大法弟子，如果你在没有怕心正念足的前提下能想起师父这段法，他一打你一堂功就到了，不但不疼，还能反制于邪恶。但你当时没想起来，而是用人心想，打你会怎么怎么疼，那一定很疼。就像弟子扛书，师父说不沉，弟子也相信师父的话，那一定不沉。如果你产生了一念，能不沉吗？那这个书袋子一定很沉，一念之差就有不同的结果。实际在这一念上，你就没有真正信师信法。有的人你要说他对大法不坚定，你还不承认，坚定不体现在你平常说的口号上，而是在具体事情时看你的心怎么动，来验证你信师信法的程度。有一位老年大法弟子，看着挺精进的，但病一来的时候就吃药了。别人说你怎么吃药了，他说我岁数大了。他的这一念就是人心，说重一点就等于没有信师信法。他的病业长时间过不去时，他还想我天天学法，师父怎么不给我消掉呢？其实你从根子上存在问题，没能从每一丝每一念上坚信大法。有的同修悟道，正法的要求在不断的上升，越到最后要求越高，真正跟上了正法进程，不是简单的公式化，只天天做事或事越做越多，而是指在正法中不忘扎扎实实修炼自己，使自己的一丝一念方方面面都达到正法的要求。他又说，旧势力为了达到检验大法的目的，在历史上的方方面面都做了安排，就连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都没放过，也做了他们想要的安排。如果我们没从一丝一念上开始否定，只是笼统地说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但旧势力知道你对你的一丝一念没有察觉到不在法上，这时他照样可以钻空子迫害你。我认为这就是一些大法弟子长期在旧势力安排的磨难中修的原因。天天捧着大法书在看，但就是对自己一丝一念的那个漏不发现。师父已全盘否定了旧势力，带领我们全面反迫害，而我们每一个修炼个体都被旧势力做了细密的安排。如果师父否定，我们在具体事情上以至一丝一念上没否定，就没有和师父的要求对上号，等于站到了旧势力一边，那他就可以左右你，此时师父也不能管，因为你一丝一念中认可了他，算是你求的，因为你自己认识不到，师父就不能把你的那个物质去掉。有的同修悟道，别看邪恶在大陆所表现出来的气焰有多恶，那只是表面，迷住的是那些放不下的人心。大法弟子只要正念强，瞬间他就啥也不是。这次师父至澳洲法会的经文还是强调学法问题，太重要了。正念从哪里来？法的基础打得不好，到用的时候不知道用哪段法针对，就迷茫了。但旧势力可没有松懈，正虎视眈眈地看着你哪儿有漏，他就往哪里绊你。我们的一丝一念中一定要分清， 如分不清，你就等于跟他是一伙的，他就让你产生错觉，让你邪悟。所以正念正行这四个字好说，但真正身体力行，不认同旧势力这些败坏的理念，是扎扎实实学法悟法得法为基础的。自己修炼了十多年了，之所以能走到今天，很少走弯路，深刻体会就是在720以前学法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时我在单位上班，工作清闲，整天就是学法。我家是学法点，晚上和同修一起切磋，一言一行都严格要求自己。而且我在看法时不求进度，看一句话觉得没入心，我就反复看。实际我们衡量一个修炼人修得怎么样，不就是两条吗？一个是看你的心性，二是看你对法的理解程度。法理跟不上，修心性也不可能跟上。就像上面提到的那个同修说的，其实真正站在正法中去想一想，不是自己做得很不够，而是自己修得很不够。修得不够，何来做得够？当我们这些在大法中很少走过弯路的同修在一起回顾时，一个共同的体会就是，当初学法打下的基础，不跟人走，真正以法为师。所以我问一下同修，你今天学法了吗？你说学了，那你得法了吗？你明白了几个问题呢？所以我们不注重形式，看实效。所以我们学法还要得法，学和得是两个概念，只有静下心来学法才能得。得着之后，到实际中你还得会用，真正按照大法标准要求自己才行。而不只是在道理上明白，修炼可不是学习理论。关于心性把握这方面，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做到事事都把握得那么准那么好，有大漏有小漏，这些都可能成为旧势力借机迫害我们的借口。而且旧势力在我们每个人的体内下的那个盘，都在时间的推移中运转着。我想我们要时时在否定这个盘中修炼。如现在认为环境宽松，做三件事都很正常，就忽略了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没有有的放矢的针对自己的不好念头发正念，或不断用多学法来破这些不好的观念，这些物质越积越多，旧势力就会借机迫害。等到迫害来时才想起来否定他，就不是未雨绸缪，而只能是亡羊补牢了。旧势力在最后关头对修炼人下手，他就是想毁你，让你修不成。有同修悟道，正法弘誓正在穿越旧势力所设的最后间隔，邪恶的黑手已经恶到连旧礼都不遵守了。中共利用活体摘器官来迫害大陆大法弟子，就是这种表现。无论他们有没有执着，旧势力都想迫害他们，只不过对抓不到把柄的大陆大法弟子使不上招而已。我有一件事就让旧势力抓到了把柄，如我在上明慧网时不注意安全，长期挂在网上，自认为自己正念足没事儿，结果被省网监监控后，在10月1日的前一天，指使当地派出所到我家来抓人。他们敲门，我问谁，他们说是派出所的查户口，我就没给他们开门。把资料藏好之后，我就开始发正念，清理他们背后的邪恶，并求师父加持。他们又敲了一会儿，看不给开，就走了。过后一个内部觉醒的警察给我捎来了信儿，告诉我们是因为上网被监控了，这样我们及时地转移了电脑并换了房子，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化险为夷。这件事由于我没注意安全偏离了法，也等于正念不足，没有把握住心性，所以就招来了麻烦，还得让师父为我们操心。在麻烦来了之后，他敲门我没开，就是没有配合邪恶，也就等于否定了旧势力的迫害，再加上在屋里继续发正念，现场铲除邪恶就蔫了。 之后同修有帮助发正念，又有为大法做事的常人朋友从中沟通，以及师父和正神的鼎力相助，摆平了这件事。事情过后，我觉得在否定旧势力安排这件事上，我以前重视得很不够，法理上没有认识清。我经过反思，在写这篇文章时，也在不断地加深认识。文章形成了，我觉得我对旧势力迫害我们的这道防线也加固了。我在所在层次上怎样有效地在一丝一念上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有了新的认识。正像上面提到的同修说的那样，同修们在法理上的认识上升得越快，众神除恶的速度就越快。希望同修借鉴我的教训，学法理，联系实际，在一丝一念上归正自己。我认为迫害结束的时间取决于我们整体在法上升华的速度，快快精进吧。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一位大陆大法弟子的建议，建议收集监狱劳教所信息，共同彻底解体邪恶。10月24日，师父发表彻底解体邪恶，昭示了目前正法进程对大法弟子的要求。那么我们目前最重要的使命，就是齐心协力彻底清除劳教所、监狱等黑窝内的一切邪恶因素。明慧网2006年11月3日的大陆各省监狱劳教所名单及各省地图，收集整理全国监狱和劳教所的文档资料以及各个省的地图，这篇资料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框架，但是只是列举了监狱和劳教所的名称，并没有提供地址和其他信息。我觉得有必要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整理收集监狱劳教所信息。一、收集监狱劳教所的地址信息，可以从网络或者由本地熟悉该监狱劳教所的学员提供，这一点难度不大。二、有条件的可以将地址信息标注到该省市和地区的地图上。三、收集监狱劳教所的详细的迫害信息，当然这有较大的工作量和难度，是个长期的收集过程。明慧网的每日迫害专栏信息中也有大量的这种信息。四、收集的信息也可以作为本地讲真相的资料。这样做在配合正法进程的同时，对个人修炼和整体协调都是个很好的过程。一、收集整理信息的过程本身就是追踪邪恶和彻底解体邪恶的过程。二、收集信息需要各个地区学员的整体配合和协调。三、不熟悉监狱和劳教所的学员可以通过这些资料和地图明确了解邪恶的因素所在，可以有针对性地向这些邪恶的地方发正念，清除邪恶。四、有条件的学员根据资料提供的地址近距离到黑窝所在地发正念，加大力度彻底灭尽邪恶因素。到目前还处于麻木状态，或者为人世间的名利情所困扰的学员，应该尽快行动起来，抓住师父再次给予我们的正实法的机会。在收集讲真相联系方式时，应考虑的事项。国内同修在收集讲真相联系方式时，为了尽量节省海外同修的时间，提高讲清真相的针对性和效率，建议在搜集联系方式时，从以下情况来搜集和分类，只要搜集条件允许，尽量全面和详细，这样海外同修就可以对症下药，更有效地讲真相。